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先后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三个座谈会，对媒体性党、网络监控、理论创新提出了详尽要求，被视为部署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三部曲，甚至被称为文化小革命。与此同时，官方舆论还把习近平有关论述包装成文化自信，与中共先前提出的三个自信相提并论，甚至称之为第四种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么习近平打造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在文革五十周年之际，人们是否应该警惕文化小革命的降临？今天的是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分析人士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认同文化小革命这种说法吗？
这个提法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今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叫做十日文革。如果十日文革啊，也就是指这个官媒什么的这个大批任志强啊等等等这些，那么如果把它换一个说法，说它是文化小革命或者是文化的微小革命也可以。实际上这个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和平先生也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实际上就是文革从来就没结束，就是说这种文革的期间啊，这种在这个中共或者也是中共的领导层，这种文革的基因始终是存在的啊，所以他们是会周期性发作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文化小革命这个说法可以成立，我们就是姑妄言之，反正姑妄听之，看看他究竟还有什么新的花样出来。那么当然这个我的观点上来看啊，就是往往是没有文化才假装有文化，然后不自信才会强调自信。这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出很多事例其实都是这样，讲那个三个自信的时候，其实体现出来的就是极度的不自信。为什么呢？就是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甚至不允许回顾历史。如果你真是对你这个执政六十年的这个历史你这个两个三十年你真能够打通真能够这个一以贯之这个把它全部说成是正面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讨论文革，对不对？但是文革也不许讨论。然后呢，这个所有有关中国特色的这些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不能讨论。现在大家在网上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正常说话了。那这种情况，你说是自信吗？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嘛，理论也没有什么理论。说实在的，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指出来，中共的这目前为止这套执政就是自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那现在你又来一个文化自信，这个也很奇怪啊。这个文化自信，但是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要这个中华的文化传统，但文化传统正好是被文化大革命这个打翻在地还踏上千万只脚的东西，包括孔夫子都是被毛泽东这个收拾掉的东西。那现在你就把它抬出来，你怎么解释那你们当年的文革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不能自圆其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有的人他就很担心别人说他自己没文化，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开始背书名，我读过哪些哪些西方名著。但是呢从意识形态上呢，我们又看他的这个完全没有接受这些个西方名著中所说的这些个先进的 和这个高度文明的文化，他又没有接受，啊、但是呢，你又强调要反西方，所以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觉得不知所云，就是现在搞的这一套东西让人不知所云。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从今年年初以来呢，习近平已经主持了三次重要的座谈会，就像我们刚才在导语当中提到的，一个是新闻舆论座谈会，另外一个是网络信息和管控座谈会，第三个就是不久前，也就是上个星期举行的所谓哲学社会科学的座谈会。有一些人士分析啊，习近平现在比较急于建立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因为邓小平有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有他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有他的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这儿什么还没有呢，所以他急于建立自己的思想。你认为习近平目前是不是着手在做这件事情？你认为如果要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出台的话，会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习近平这个通过反腐败啊，巩固了或者是拿到了自己的一种给人的感觉，一种霸权的这么一种姿态。你看，又通过尊德的改革，又似乎掌握了尊权，所以他开始啊，这个进入笔杆子的这个领域啊，似乎要展示出自己的这个思想体系啊，似乎要甚至要出现所谓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其实我们从这个毛泽东到所谓的胡锦涛，我们就看出来他们的所有的这种试图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思想印记啊，或者说要展示出某种理论体系的这个做法，都其实是很荒谬的啊。你就无论是这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啊，还是到这个胡锦涛的这个科学发展观。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告诉我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你告诉我三个代表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真思想上理论上都谈不上什么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啊。按照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这种理论研究的这个趋势看去，它不可能有任何啊这个令人这个在政治文明的体系里面增加任何新的思想的体系的这种可能性。他只能是臣服毛泽东的，啊，已经早就被放弃抛弃的这种词语进行一些重新的组合，然后呢强行加上一些词啊，比如说叫这个自信这个词，自信这个词在中国这个体系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其实张金华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自闭啊，就是一等自闭症，就是说我自信了又怎么样，就纯粹是出于一个霸道性的语言。啊，习近平试图通过这一系列会议展示出来他在这个文化思想领域里面有控制权力，同时也展示出来他似乎推出他的一些思想，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进一步摧毁了对习近平的某一些人们对于他的某一些希望和信心啊。因为原因呢，大家都有一些人就认为啊，你反腐败声明，你的手段是不那么光明。你的手段是违反了基本上的法律精神，你的反腐败，你也是违背了你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因为你整个共产党你是培养了这么贪污腐化分子，然后你不改变体制，然后你去抓了，就是你自己培养的这个领导干部，哎，你这样胡来吧，你这样乱来吧，你这样摧毁自己的这个子弟吧，是因为为了来要进行这个一个政治改革啊，这有这种期望，你通过尊德的这个变革本身呢，是不是你要掌握枪杆子，然后要做出你的一些事情出来？但是习近平所现在所展示出来的东西，那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了两个字，叫自信。什么叫自信呢？你建立在一种什么基础上的自信？你的互联网是封闭的，你的出版自由是控制的，你的这个公众的基本的话语系统啊，在网络的时代，你的所有的功能就是删帖，对吧？啊，封杀，你是这个叫自信啊？这个就所以这种方式，但是和这个整个老百姓的这个民主的开放。和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人们所的获取的信息的方式和人类对理论的基本上的认知完全形成一等背离，所以这种结果就是说是不是叫文化大革命或者叫小文化大革命但是呢就是说没有留，就是说留下来都是笑话，留下来都是荒谬，留下来都是人们进一步摧毁对你的信任， 以前嘛，你就是说啊，有人断章取义啊，新闻领域里面媒体里面控制的那些主棍手里啊，所以呢，你的讲话被断章取义了。好了，现在把你的讲话前文公布出来，结果更可怕，令人更失望。所以我都搞不清楚习近平他的治乱到底是一些什么治乱啊，他的这个思想体系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思想体系啊，他到底想做什么？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给人糊涂，越来越给人失望，越来越给人这种错乱。如果你真的有胆量，来一个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对吧？说明你就是毛泽东的这个继承人啊啊，就是你是小毛泽东。结果呢，你517吧，517凌晨嘛，你又搞一个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即使他不是在左右右中间，他找到一点中国，他不是的。啊，他的整个的手段和整个的思想体系，他确实是源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这一套。但是呢，他现在的社会又产生变化了，所以这种冲突和撕裂会越来越强剧。但习近平本身的形象和带来希望是进一步的摧毁。
是张立凡先生，您在北京，在中国国内对目前这种意识形态这种气氛和风向恐怕体会得更鲜明一些，更深刻一些。最近我看到在中国的党媒上有很多的人开始为习近平的思想或者为他的理论抬轿子，比如讲我看到一个广东宣传部长盛海雄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习近平这个确实是他的思想多么的重要，其中包括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就这些空泛、空洞、口号化、数字化这些说法，你认为这样的这种宣传效果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过去嘛，我们都说是可能有人高级黑，现在看呢，这个我也一度啊，我也觉得真相是高级黑，啊，因为这个确实就是这一类的吹捧，这一类的这个造神所起到的效果呢，确实是适得其反，是南辕北辙了。就是越把它捧得高，可能这个就啊越是荒诞，而且呢，可能越会容易摔得重。那么到底这个情况是？仅仅是这个底下的人在这么做吗？以前我也曾经觉得啊，这是有人在黑，但现在觉得呢就不太像了。因为这个你想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不应该低估这个领导人的智商。他如果是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明智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任凭底下这些人来摆布他，来这个黑他？而且黑一黑黑了两三年，啊，就这么持续的黑，他居然就这个能够坦然接受，这点让人特别没法。
是。
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也很难这个理解，那就是说，哎，那你就是说他是被蒙蔽了，他被欺骗了，那这种说法呢，又好像是低估了领导人的智商，所以在这两者上，我真的是搞不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到底这个领导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以前我曾经用过一个词，我说是认知障碍，就是说不接地气了。可能很多事情，他确实生活在自己的这个想象之中，也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自信之中，啊，有了这个自信或者有了这种自负以后，什么都不在话下了。我就按我想要我喜欢的办。那么这个大家对我的这个吹捧也好，这个造神也好，我也坦然承受，是不是这个情况呢？我现在我们也没办法问他，如果我们有机会亲自的问一问，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到底你是不是被蒙蔽了，被欺骗了？是不是他们在耍你？我们现在也问不到，所以现在就处在这么一种困惑的状态。然后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理论，基本上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而且呢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前面的话可能会否定更远的话，然后呢后面的话又把前面的话又否定了。那到底是这种忽左忽右的这种说法，而且呢很多是语录体的说法。我们文革的时候就特别大家都知道那小红书毛主席语录。 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领导指示也是雨露均沾啊，这个所编的这些个什么治国理政的这些全部是雨露均沾，那这给人的感觉也不像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更像是那个毛泽东就毛主席语录的翻版，所以这个东西是令人非常奇怪的。谢谢。
好，听几位听众观众的意见。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陆现在都热播彭德怀元帅这个电视剧，他的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习近平不会走老路，也不会走邪路，他走什么路呢？我想一许多人也猜不透，但是我是认为他讲得很明确，就他的改革就是顶层设计的改革，顶层设计的改革咱们认为就是政治精英式的改革，就是在今天特殊的历史时期转型的时期呢，进行一场上层的高层精英式的改革。当然刚才有先生说是搞文化大革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习近平也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是吧？但是在怎么进行改革，系统的改革理论呢，我并没有看到，许多人也没有看到，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吧。谢谢。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习近平在搞什么思想体系？我就说他们的那个开山的那个祖师爷吧，所谓什么某某某思想的那个人，他的没思想。
OK，
他就是崇尚暴力，崇尚玩阴谋。啊，我看看他也思想来思想去，他不讲道理的人还有什么思想可说？你看所干的事情就行了，不谈什么思想不思想，有思想的人是这么办事的吗？有思想的人能够镇压这么多老百姓，能够发动文革，这不讲道理的事情都发生吗？你看现在这个说那什么思想体系啊，现在的领导人，你看在北京的那公交啊和地铁上面，那流氓咸猪手骚扰妇女，啊，他警察不干预，没看见他抓人。啊，那女权组织啊，女权五姐妹去外面宣传一下那些反性骚扰、性骚扰的，他就把他抓起来。说什么思想体系？
是，
他不明明就站在流氓这一边吗？保护流氓嘛。
好的，哎，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事要一件件的做。我认为习近平的话是建立他的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习近平这几年做的是比较不错的。中国的话现在这个乱乱实际是从邓小平时期就已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现在中国这个状况就是在1981年的话，那个决议完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打倒那些人，如果咱们回头要看一个一个人的话，去观察他们，他们当初他们确实就今天这个不道德的，缺失道德诚信，都是这些人。
好的，谢谢辽宁孙先生。最后我们接下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这个说到思想体系，这个从毛泽东啊开始，这个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国人都自己都不学自己的思想体系，都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那么我就要问那个习近平，我希望有一个记者哪天问那个习近平，他说问习近平，就说你搞你的习近平思想主义，那么你信马克思的还是信你自己的思想主义呢？我希望有一个记者这样冲进去给他一个问答。所以说中国历来就是这样的，没有哪个说哎呀那个习近平你搞的思想体系，将来他也不会学。习近平学了，江泽民没有学，江泽民是个腐败分子，是不是的？腐败总统，他习近平他也不会学，胡锦涛也不会学，是不是？所以说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将来也不会有人学，都是狗屁主义。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张先生。和平先生，现在让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就中国现在又像过去一样，那些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党八股、欺上瞒下、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一种趋势。比如讲，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的 这资料画面上可以看到，习近平不管到哪去都要穿一个夹克衫。那么我看到一个报道，香港一个时装师说他穿夹克衫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出去的时候可以把夹克衫拉得很高，夹克衫非常的宽大，里面可以掩盖他穿着防弹背心这么一个事实。但现在我看到他上星期到东北去黑龙江去参访，随行的官员几乎每个人都穿了一个习式的夹克衫，就这样从抄党章到穿夹克，中国现在这种文化，这种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穿夹克衫在附近到时候就有了，以前我去欧洲或者是在美国啊，看到一批男人全部是在外面抽烟，或者是在外面这个拿着牙签这个搓牙齿啊，你就发现哦，这是中国的官员访问团啊，穿着西装，不管在哪个场合里面都是穿西装。哎，后来到欧洲和美国，我发现了一群男人在外面抽烟啊，这搓牙缝，哎，我发现这批人啊，全部是中国的官员啊。后来别人的朋友，我的中国官场的朋友就告诉我说，我们官场上的官服实际上就是夹克衫，哎，那是胡锦涛啊时代啊。那么现在媒体又把它出来了，叫习近平的这个夹克衫。那么这样一等官场的一等文化，在中国现在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啊，这个走出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就揣摩这个上司，到底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喜好啊，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族风，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女人风格，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这种风格，因为他的权力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上峰啊，没有民众的这个民意的基础的任何检验的可能性啊，也没有一个公开的一个程序对他选择，所以他就只好去揣摩啊上面的意思，上面要他做什么，所有的下面就跟都干什么。这个跟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穿这个蓝色的服装其实是一样的，其实一样的，因为他没有，他这个社会不，他这个官场里面不允许任何有基本上的个性，有基本上的人格，有基本上的根尊严存在的这种东西，它只剩下一个，现在就剩下一个词。我刚才在想这个江泽民留下来叫三个代表啊，我们开始三个代表出来，我就问你了，谁叫你代表我了，对不对？不要说三个代表，我一个代表都没有，让你代表，对不对？这很荒谬的。所以像江泽民三个代表，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好像似乎是要表现什么共产党可以让资本家可以入党啊，那种东西，表现出他某一种开明的作风，表现出他了能够把一种民营经济能够拿入到更大的体系中间，后来也不了了之，变成一个笑话。现在谁还讲三个代表啊，对不对？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就更加这个狭隘了，叫科学发展观，对不对？我上一次讲的观是个什么东西啊，一个观点，一个观察啊，一个观想，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说科学发展观是你江泽民的还是说胡锦涛的一个思想体系嘛。那习近平就更加搞不清楚，你都不叫他也不能三个代表，他也不能科学发展观，他都不要了，他现在就是一个词，习近平思想自信啊，我自信啊，那这个是你的思想体系吗？那现在每个官员就正在说我自信，你批评我，我自信，对吧？你说我的问题，我自信，你说我存在哪些缺点，我自信，我这自信了又怎么样？他是这么一等霸道，这么一等荒谬，这样一等可笑的东西，就这样的东西。那你现在去下面去看看嘛，这样搞到自信下去，我们各级的领导干部，各级的这些官员们，他除了穿夹克衫，哎，他名号就是说自信，我自信，我自信，那整个像一帮机器人啊，整个像一个动物世界。
是，好，张立凡先生，刚才你也谈到了这一点，就现在有很多的观察人士认为呢，中共另一方面说自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说要有中国的特色。最近我又看到有很多的说法，说要强调中国的价值观，要强调中国的软实力，要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等等。但是中国特色它从哪里去寻找？你说刚才您谈到了这个儒家所的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等等，这些和共产党现在所宣扬的又是格格不入的，它怎么样能够满足，怎么样能够调和这二者之间的这种矛盾呢？
那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理论上的这个贫困期啊，已经这个拿不出什么这个锐利的武器来这个支撑啊这个政权了，所以现在呢就只能再从那个被自己打倒过的这些老祖宗那儿去寻找自信。所以你看这个讲他讲这个文化自信呢、啊、他们就说要体现在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态度上，也要体现在对待本民族当下发展及其前景的态度上。一个呢就是哎，我们创造过这个辉煌的这个历史上的辉煌的文化，所以呢我们是自信的。然后呢我们今后做着中国梦，然后我们今后未来一定是美好的，所以这个也是自信的。
嗯，
但是这种自信吧，就是他们也有说法，叫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那么这个他还强调我们的这个中国特色。实际上呢，就是这套东西啊，现在是说这个过去啊，我们是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啊，但是呢，后来这个西风东渐以后，这个近代呢，我们是在西潮的冲击下是花果飘零，然后说扭转这个困局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的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啊，那么他们还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然后这种近代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该完结了。这个就是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是引的毛泽东的话。可是你再想想，毛泽东发动文革他是干什么的？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他就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那么到底这个你这个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是复兴的作用还是破坏的作用？要我看，实际上从客观上来讲，就是一种破坏的作用，啊，并没有真正的。那么现在啊，并没有真正的这个复兴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而现在看啊，这个党文化也已经是非常的凋零了，所以现在又重新去从旧的这些文化武库中去找东西来增强自己的自信，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转着圈的，自己在给自己找理由，可是呢，这些理由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样能够让人信服，所以这个是非常悲哀的一个状态。就是本身没文化，本身不自信，然后假装有文化，强调自信，啊，这个局面，我不知道这出戏今后还怎么唱下去，这个是让人非常那个掉眼镜的事情。谢谢。
好的，围绕三个自信变四个自信，习近平是否正在掀起文化小革命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